那下面呢，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藏传净土法。那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第十七课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一部殊胜的这个藏传净土法。那么这里呢，主要讲到的是往生四因的这个内容。首先呢，就是这个名观福田，然后集资进账，然后发菩提心，啊，最后呢是发清净的愿。这四因，它倒不是说是必须是按照我们所讲的一二三四这四个次第。其实它是可以，就你真正懂得这些道理的话，随时随地去修集，可以同时具足。那么我们在宣讲的时候的话，就讲到了这四个要点。当然，一般呢，在观修净土法门的时候，首先是要有这个名观福田的一个殊胜对境来作义。因此呢，现在我们这一堂课呢，还是学习到的是名观福田的这一部分。还是学的这一部分。那对于这个名观福田这一部分呢，主要讲到的内容还是观想这个名观这个其他眷属啊，名观其余眷属的这个科判当中讲记的内容还没有完全讲完。那前面呢，主要讲到了这个阿弥陀佛他的其他的这些大乘比丘啊，声闻罗汉呢、示现为声闻罗汉等等的这些殊胜的、具有殊胜功德的眷属，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宣说。那中间呢，也是穿插了，讲到了很多的一些公案，就说明，如果说我们能够经常祈祷阿弥陀佛，能够有这样强烈的信心，那么就能够得到西方三圣为主的这样的这个净土的这些主尊他们的慈悲摄受，而使得自己呢在临命终时而能够有往生的机会。那我们下面的话继续来学习这段内容，说因此，无论是眼见佛陀的身相，或耳闻名号，甚至仅仅意念阿弥陀佛、垂念或手触佛像，都必定会成为解脱之因。那就是说，其实呢，大家要了解到，佛陀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现在虽然说，已经到了末法时期，并没有这样的福报能够见到佛的真身，但是的话，如果你的眼睛能看到阿弥陀佛的这种身相的这个形象，就是他是不管是画片还是唐卡，那么耳朵呢能够听到佛陀的这个名号，甚至于仅仅呢，意念说阿弥陀佛，请您垂念我请您垂念我，或者说呢，你的手呢碰触了这个带着恭敬心就是碰触这个佛像这样的这种因缘的话，就看起来是非常微小的，非常微小的这些因缘，那么它都会成为呢未来解脱的因。这就代表了这个就是源于佛陀，不管是意念、顶礼、念诵等等的这些法行的话，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功德。就像呢，在《法华经》也常讲到这个乃至一华一种散乱心随意的向佛陀散一朵花，其实呢都会必定呢会成为呢未来解脱的因或者呢随意的称一句呢南无佛。那也会呢，未来成为解脱的因。那我们呢，就是仅仅是眼睛看到了佛的身相，耳朵听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未来呢，也必定呢会成为解脱的因。那这个成为这个解脱的这个资粮当然呢，这个要看具体的，如果是再详细分析，它会有不同层次的差别。你比如说，现在在世间上，大家都知道，几乎所有的那个这个就是，不管是汉族还是藏族，那么几乎所有的人他都知道阿弥陀佛名号。世间不学佛的人，他也知道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但是呢，他是不相信的。但是他耳朵里都听过这样的词有的时候世间这个嬉笑的时候，还会把佛的名号拿出来呢开玩笑。那像这样的这种，只要是缘取了佛的名号等等呢，他未来也会种下这个解脱的一个种子。等到他什么时候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呢，那么你的这个信心就会自然就这个变得强烈，甚至于呢就会源于三宝的话开始修行。那这个随着它的这个种子的这种逐渐的这个力量的话，它慢慢慢慢自己的善根习气呢，就会源于这样的一种根本的那个力量的串习下呢，越来越强，到最终 就会像我们在座的道友一样，就直接会有一个源于佛法之真正的去修行，极有可能的话，在临命终时，在一生当中获得呢这个解脱的机会，也是这样的。那么当然，对于有一些你像我们现在正在学佛的，以学习净土为主的道友来讲，那你的眼睛见到佛陀的身相啊，耳闻名号，意念佛陀能够这个垂念自己等等，这样的这种意念的话，就会成为直接自己在临命终时往生的这个因缘。那这个当然要根据不同众生他目前的一种根基，他的层次这个就是观佛、念佛、礼佛的这个力量，或者他的这个缘分的话，那终归有一句呢，就是他始终都是功不唐捐的，那始终都是不会空耗的。所以说，我们无论能否明观佛陀身相等，但一定呢不要忘记其名号就是千万不要忘掉这个专念的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那上次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讲到一些当时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念佛者他的一些疑虑，就比如说他觉得我喜欢的这个佛菩萨呢非常的多，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呢有这么多的时间能够每一个都念得到，那我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其实这个观修的方法呢，它有一个最具有窍诀的一种观修方法，就是你在选择其中一尊念的时候，要观想呢，将其他所有的这个佛菩萨都全部呢都融入其中与他呢无二无别。那么观是观这一部这一位圣尊，而呢念也是念这一位圣尊的相。但是实际上的话，你就等同于观修了所有的圣尊，也等同于呢祈祷了所有的圣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道友们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不用特别的纠结。那如果说目前是以学净土为主，那就以呢观修净土为主呢，这样子作为一个修集。但是一定要知道，你所修集的这个阿弥陀佛，或者你所念诵的他的这个名号，实际上它代指了三十一切诸佛的这个本尊，也代指了上师。代指了所有的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些诸圣者，那么他的这个名号也已经含摄了所有的这个就是各个菩萨的这种名号的一种加持力。因为呢，你把所有的圣尊全部与阿弥陀佛本尊呢是观为无二无别的。心里如果有这样的一种知见去摄持，再去念这个佛号的话，那所得的功德是非常圆满的，而且也不会出现说好像我就念阿弥陀佛，其他的这个佛菩萨我没有办法虽然非常可惜，但是我就把它舍掉了。这些想法呢，其实都是文思不到位呢所导致的一些邪见。那我们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产生这些分别念，这样的话也会有呢这个舍弃这个主尊、舍弃这个法的这种过失。那再说到呢，上师在这里也是呢讲到说，尤其是作为老年人，你像藏地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老百姓，他们到了老年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三不离的特征，就是这个特色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藏族人，他到了老年的时候，家里的其他的这个他的孩子呀，他的亲友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就是你老了以后，你就不要干活了。老了以后的话，他就不会让他去承担很多的那种家务事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他不会让他去承担很多，而是呢就。就是会让他去这个，比如说他就开始专注在，口中呢就不离阿弥陀佛了，然后手中不离念珠，并且呢这个不离转经轮，一般的情况都是左手拿念珠，右手拿转经轮，就像藏式的这些家庭当中，他每一家都会有一个那种手摇的，那就是有一个人要在旁边去摇动它，就像那个水车一样就像手摇的，然后一个转经轮，这个老人呢就坐在这个凳子上呢，这边念着阿弥陀佛，那边呢手摇着转经轮，从早到晚基本上只要闲下来就是这样，而且到了老年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他的这个子孙后代呢就开始承担家里头所有的这些家务包括这个赡养子女都不会让老人去带。当然作为我们这个汉族道友来说，可能有的时候，还不一定具有这种条件了。那么就说老人的话，有时候还要这个承担家里面的家务还要做饭还要这个带孙子就这些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如果说能够这个 就是想一些办法能够调整啊，就比如说，因为汉族人的话，这个生活条件如果是允许呢，就可以请一些这个就是帮手或者呢，就这个包括这个保姆啊，就请一些帮手啊，那么自己尽量的能够空出一些时间来呢，不要把所有的心思都还惦记在那个就是尤其是孙子辈的啊，包括这个其他的家务啊这些全部已养成习惯了啊，就是总是自己呢亲自去操劳。如果说你们能够错得开呀，能够这个另外的方式可以去解决，那么还是给自己尽量空一些时间出来，多念佛号啊，多祈祷啊，自己家里其实也可以弄一个这样的转经。不过汉地确实条件很好，现在呢转经轮的这种制作的也是越来越精细啊，直接用电动的，不用手摇的话就非常的这个方便。那么这个自己手里可以买一个那个小的这个手摇的这个就是右转的这种，自己手里可以买一个小的呢，经常这样去转一转，它主要是让人能够安静下来，然后人不散乱，不会呢总是身心呢全部就是信念在其他的一些琐事上面，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那就说到这个问题呢，当然还是根据实际的情况呢随缘而做，也那个如果是条件暂时不具足的话，也不需要过分的去勉强，这样反而呢可能对自己这个念佛的空间啊修行啊那不一定有好处。那么再说到的话，上师在这里不是讲到一个很精彩的公案，在那个净土圣贤录当中讲到这个冬瓜和尚的这么一个公案，这个整个公案的过程我就不再重复了，好吧？因为我们节省时间。那么这个公案的话，大家在讲记中还有看这个上师的视频接受传承的过程中都已经看过。那说到这个公案呢，它的这个大致的含义啊，尤其他最后上师也是总结，就是他不是写的这个偈子说终日走街坊，心中念佛忙，世人都不识，别有一天堂。那说到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这个冬瓜和尚表面上的话，好像经常是在各处去游走啊，经常好像在街上去逛，但是他的心里面从来没有念过佛。我尤其觉得呢，像这一段的这个公案，对于你们在家人来说是最适合的。因为出家人不存在，大部分啊，你像现在末法时期的这个出家人，大部分的话也并不存在一个在街上游走的这么一种现象。那这个古代的这些高僧大德，他的一些特殊的行径，不是我们出家人在行为上可以随便去效仿，对不对？那我们的话，相续中也没有这个功德呢，那这样在街上天天晃悠啊，反而变成了人家呢去忌讳。出家人乃至于呢，嘲讽这个佛法佛教的一种因。但是的话，这个公案它体现出另外一个层面的话，就对于你们在家居士是非常实用的。因为很多在家居士的话，他并不能够做到像出家人，这个从早到晚都是待在清净的寺院当中，就是文思修行，这是他的一个本分，对吧？他一辈子的话，其实就是从是安住在这个文思修行啊相续当中，在的去修学。这个戒学、定学、慧学，而呢，这个最终使得自相续呢产生一种证悟的功德。那当然，在这个同时，作为大乘佛教徒，他是通过呢讲经说法的方式来饶益众生，这是呢出家人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本分。那但是作为在家居士的话，他有正常的这个工作生活，那冬瓜和尚的这个公案呢，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借鉴。就是你们不要很纠结有一些呢，就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在工作上面也是经常心不在焉，然后呢，该做的事情不做，甚至有一些也是因为学佛了之后就放弃了工作啊等等。其实这一点的话，如果说是极个别的人这样去做呢，我们倒也不能说，这个绝对就是这个都是一种过失。但是呢，如果很多的佛教徒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呢，这个作为从在家身份的角度来说，他又不接触社会，不接触这个人群的这种方式的话，可能并不是真正大乘道所提倡的一种修行方式。那么像这个公案里面的话，就是你们虽然在平时看起来是这个需要工作啊、上班啊、生活，但是如果你的心里面从来都没有舍离过念佛，那么这个佛陀的话就是阿弥陀佛已经完全的融入到你的心相续当中，时时刻刻你都会心里有佛的话，其实你外向上面在街上游走在工作在生活，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尤其上一堂课啊，上一堂课呢，我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些比较具体的，就所谓的那个一心一意呢，不散乱于佛陀，不散乱于外境啊，一心一意都安住在这个念佛呢。我也跟大家提到了这个一些你们要注意的问题，不要有一些呢就这个变得有点怪怪的啊，好像这个工作的时候在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子的表现出来的一种，让人家觉得特别不可理解的。那其实我们实际上，他说你在。在工作生活点点滴滴当中，时刻不离真知正念呢，而时刻这个不远离佛陀，不远离一念佛陀的那个含义的话，其实上里面还有它转为道用的一些意义。这个你们结合上一堂课的这个辅导来做参考的话，那么把这个真正这个能够圆取到阿弥陀佛的这样的意乐融入到自己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的话，这一点其实就跟冬瓜和尚他的这个修行方便是一样的。那么到了临命终时的话，他实际上散乱了吗？从来没有散乱。你看他的外形上面好像是在到处呢在游走，但是的话，他们的心始终的话是安住在与佛陀无二无别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到临终的时候当然是可以有机会往生的。所以这个作为在家人的一个修行状态来说呢，是特别有必要性。那么这个公案上是在这里举的话，对于你们以在家居士为主的修行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长期能够这样去坚持，其实你的工作生活无形当中的话就能够得到佛陀的加持，无形当中的话你在其中就不会就能够避免很多的一些怎么说呢，让自己又处在一种散乱，或者说又那个迷失在那个轮回当中的这种可能性。是而且呢，就是你的点点滴滴的生活和工作，看似呢特别普通，特别平凡，特别这个就是属于一种日常的正常的一些这个行为的话，它就会成为一种。它就会成为一种这个解脱的因，使得我们在临命终时根本就不会障碍自己的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种结果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就是要反复的要去重视它。然后呢，从最开始好像听课的时候哦想起来了，然后下去之后又忘掉呢，到后面把它锻炼的比较纯熟啊，这个功德确实是非常大的。确实是非常大。你像我们在平时啊，就从出家人的团体来讲，他在平时呢，其实就有，你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个那个毗尼日用，就是属于出家人必定要背的那个53小咒。其实它就是要求什么？一个修行人的话，你从早晨起床的时候啊，到刷牙洗脸，到去上厕所啊，到呢这个你要出门呀。楼上上楼梯、下楼梯、进门、出门等等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个环境。当然，这个本身是出家人的，所以它里面有一些那个就是披袈裟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发愿，然后拿钵的时候、过斋的时候这个去经堂的时候，它这个都是跟出家的这个生活相关。但是呢，除此之外，有很多你们在家人有一些也能用得上的啊，就是走路、行走啊、坐卧啊。睡眠啊，洗漱啊，这个进门出门啊，上下楼梯啊，就是在那个进行品当中的话，有很多的这种将日常生活转为道用的这个方便。那其实，在出家的团体当中，他是要求，就是在你刚刚出家成为一个小沙弥的时候呢，就要求要背这个53小咒。那它里面就是每个偈颂后面呢附带一个咒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相续中串习。你要养成习惯，平时在行住坐卧的话，都要有一种那个就是跟解脱相挂钩的，跟度众相挂钩。够的善愿律去摄持，那么你的这个起床啊、吃饭啊、睡觉啊、洗脸刷牙啊，就会变成菩提道的一种修法啊，变成菩提的资粮。那作为在家居士呢，其实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的修行的话，不能够完全说啊，我只有跑到一个很寂静的、什么事情都没有的一个环境，我才能修行成功。这个其实是不是这样子完全来成立的。你像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他的整个四众弟子也是，出家众的话是占极少数的一部分，在家众的话是占绝大多数的一部分。这是佛教从古到今它的特色，本来就是这样的。那么在从古到今，绝对不能说哦，只有出家了才能够成就，这个的话是不绝对的。当然，出家呢具有这个种种的顺缘，这一点我们绝对不否认，而且出家具有很多的功德。但是呢，作为大部分的这个佛教徒，其实都是以在家的这种身份来进行修行，最终也有他 能够呢这个解脱的机会。所以大家在平时，那我们这个平时又要工作生活，如果你们把这两者完全分开说啊，我只有坐在家里面念佛我才叫修行，我平时的上班工作的话就没有办法修行的话，那你这辈子的解脱肯定还是有点麻烦。那就因为什么呢？时间不够用的问题，所以大家要一定要学会啊，将所有的生活，然后自己的起心动念，都要呢往这个善法上面去调整啊，遮止自己的恶念，然后呢，经常产生这种啊善的一种相续。那么心清净，则最终的话必定国土清净，你才有呢临终往生的一些机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再说，世宗也曾说过啊，诸法依缘生，住于意乐上。又云愚者具坚信，彼可获悉地。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呢，就是说到，其实大家要懂得，佛教的话，它最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叫做缘起性空。这个道理，可能我们前面在学有些地方的时候，给你们稍稍讲过啊，稍稍讲过。这个缘起性空的话，实际上就讲到了二谛的实相。一个呢，世俗谛的实相就是万法是依靠因缘而起现的，就叫缘起。一个呢是讲到了圣义谛的实相，就是一切万法呢虽然是因缘聚合而起现了种种的万事万物一切所知，但是呢它自性是本空的，这就是性空啊。性空是讲到一切万法它圣义的实相义。那其实在这句话里面就讲到，佛陀曾经说过，一切的诸法它都是呢依缘而生啊。当这个因和缘，因的话怎么举例子，就像这个种子。缘呢，就如同像它的这个阳光水土等等的这些外缘，一个是根本因，一个是它其他的助缘。但是这两者其实也没有说哪一个重哪一个轻啊，就是有因无缘也开不了果，有缘无因也结不了果。反正这个就是它的作用上面，它的力量上面，其实是都是就是都是很等同的。但是呢，根本上来说，如果说因不具足，那这个缘。再怎么样，这个冲突的话，它都不会有一个结果的产生。那确实不会有个就根本的因呢，也是我们通过长期的修行的话，最终要断掉的一个对境。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些业因断掉的话，那你的这个果法绝对不会再出现。这是它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诸法依缘生。那么你们会发现，你们仔细的去分析一下所有的一切万法，你能找到一个不是由因缘聚合而产生的东西吗？你们可以试着去想一想，然后可以去找一下，其实真正的会发现根本找不到，就是所有的一切万法的话，我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不是由因缘聚合而升起的，而就是他自己不需要因缘，突然一下就能产生这样的法的话，其实根本不存在。尤其以前我们在学习一些无论的课的时候，不是就讲到这个顺势外道他的一些观点，他就举了一些例子啊，他比如说举的说，你像这个蘑菇，它就是没有那个种子嘛。蘑菇没有种子，它就是认为说这个就是无因而生，它自然就会产生。但是我们说，那你如果说自然产生没有这个因，那我把它放在这个沙漠当中，那为什么沙漠当中不生蘑菇，而只有在潮湿的这个森林当中、草地上、湿润的温暖的地方它才会产生蘑菇呢？那就说明，虽然说蘑菇没有一个我们看得到的什么圆圆的、尖尖的，或者什么形状的一个大大小小的种子，但是它还是需要阳光、湿度、温度和时间才能够出现它的这个蘑菇的果。所以任何一件事情的话，它是不可能不依靠因缘自己就能够自然生的，这是绝对不现实的。所以叫一切诸法都是依靠因缘而生。那么既然诸法是依因缘而生的话，所以呢，那这个从我们有情相续的角度，尤其像我们现在主要学习的是净土，我们刚才是用一个外在的一个植物，然后花花草草来做了一个比喻，想说明它的这个关系。那么现在的话，要知道，如果我们要想往生净土的话，也是需要这个因缘。那这个相续当中啊，有情相续当中，往生净土的主要的因缘是什么呢？住于意乐上。就是在于你的这种心，意乐就是指的心的意思，就是你的起心动念，你的发愿。你的意乐是趋向于什么？你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意向，就叫意乐。你的这个想把这个心愿是想趋向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向上面？那如果我的心愿当中有一个虔诚的心，想趋向于净土， 那么源于这个因缘，那这个诸法一缘生嘛，那么它的果产生的话，就是能够导致于获得净土的这个果。所以一切诸法都是依靠缘分，依靠因缘而产生。那我们这个修行净土的这个因缘，主要是我们自相续当中，对于阿弥陀佛为主的所有的佛中，发起一种诚挚的一种虔诚的信心和祈祷。你自己的心里面有一种强烈的向往，想希望自己呢去往到净土的，这个就是因缘。那你这种因缘具足的话，它最终的果就会在这个方面现前，是这样的意思。那后面的这段校正呢，实际上是二观察序当中的一个校正，就是说，如果一个愚者啊，就是这个人呢，虽然他没有智慧，特别的愚笨，但是如果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心，他没有什么智慧，他一点都不聪明，但他的信心如果是特别好，而且是坚定不移的话，那么他也能够获得圣者的这种成就。这种公案的话，确实比比皆是，非常的多啊！这种公案是非常非常多。自古到今，我们看到这个佛教当中的各个派系，不管是像藏传佛教，它当然是有它最殊胜的，就是有它很多的这个密宗的一些窍诀，它也是以性根为主的，就是主要靠信心来获得成就。那么在显宗的这个法门当中的话，那不这个以八宗为主啊，有很多的这个修行的方便。那我们现在主要讲的这个净土也是这样，它实际上的话主要也是靠信心而获得成就。所以在曾经上升波切讲过的这个大圆满前行当中呢，就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说，任何一个修行人的话，他如果要想获得圣意的这种具身智慧，他只要呢这个具备两种因缘呢，一个的话就是对于上师三宝的这种虔诚的祈祷啊，一个就是主要是一个呢就是祈祷啊，就是信心。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集资和进账啊，集资进账一般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法来进行宣说啊，它是呢一体呢不同的两个侧面，就是一个是集资进账，一个呢就是靠信心就能够获得呢圣意的这个具身智慧，就是获得圣者的这种智慧。那如果呢一个人想要通过其他的法来获得一个成就的话，这是非常愚痴的。就是你要是抛开这两个因缘，而想从别的一个渠道来想找到一个我怎么样通过什么方法获得圣者的智慧，那是呢非常愚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根本不可能就变成南辕北辙。如果任何一个人想获得成就，不管他依靠什么样的法门，他其实都是抛不开这个思路的。他一定要在集资进账上面，如果是能够修得非常圆满，那相续中的罪业清净而福报具足。再有一个的话，具有非常非常虔诚的信心，他必定解脱无疑，是这样的道理啊。这个是可以通用于所有的教派，所有的这个修行法啊。这一点的话，它是这个，因为呢成就的因缘主要就是这个，不管他用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去成就，但是他成就的因缘主要就是这一点呢，希望大家要了知。那我们再来看还需要说明的呢。下面就是再有一个校正，就是说到那个是《三摩地王经》当中，不对，我好像漏了一句，是吧？这是何者作一佛，能人现彼前赐灌顶加持，就是如果任何一个人他能够作意，就是诚心诚意的、强烈的能够作意佛陀的话，那么佛陀一定会现在他的这个面前，而且呢赐予他灌顶和加持。然后灌顶加持，那同样我们平时的话，在观想这个阿弥陀佛，也应该要有这样的信心，就是只要我一意念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的话一定会现在我的面前，不管我能不能看得到，我的肉眼看不到，但是实际上佛陀呢，他有这样的功德力，他就像一个无情任运自成的如意宝珠一样，只要以你意念他、祈祷他，他就能够赐予你一切的所欲。他自己的话确实没有什么分别，或者说我就赶紧从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万里之遥，或者甚至于十万刹土之遥的地方拼命的跑到你的跟前来，然后这个人祈祷就往这儿跑，那个人祈祷往那儿跑，那肯定佛陀也是跑不赢的。那我们说到这个道理的话，是因为佛陀自身具有这种功德，他就像一个 如意宝珠一般。那最关键的话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信心，所以此处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凸显信心的这个特色。那主要是我们自己的信心，如果你能够经常做一佛，或者说哪怕是你在任何时候啊，这个只要一做一佛，那实际上佛陀就会现在你的面前，而且呢赐予你灌顶加持。这个灌顶加持呢，当然这个词的话，因为这本法呢啊是这个藏传的这个一个净土教言，所以他用他们比较习惯的这种语言来进行宣说。啊，把这个得到加持的话，经常就会说到说啊，赐予灌顶加持。这个灌顶也是指的是佛陀的话，把他的借用他的这种功德力，让你的相续当中发生一种呢这个增上的功德增上的一种改变吧。我们用这种比较通俗的这个角度解释灌顶的。当然，灌顶严格意义上来讲，绝对不是只是这么一个含义啊。但是现在的话，也没有必要特别的去了解。那就是如果你们以后确实对密法呢这个逐渐的能够接受啊，真的感兴趣的话，当然可以也可以自己去稍许了解一些。那在这里的话，它不是说啊这个阿弥陀佛就开始给你啊这个正规的一种方式啊，就开始要给你灌顶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跟密宗的灌顶呢，可能词句上一样，但是在这里在用的时候呢，它稍许呢有一点点区别，就是说，就是佛陀就会到你的面前，只要你意念他啊，佛陀就会到你的面前，而赐予你呢一种圆满加持的那种含义啊，就是你能够得到佛陀的摄受，得到佛的加倍，来让自己的心相续发生一种呢善的改变啊，功德增上的改变等等，就是这样的这个意思。所以啊，这大致的总体上叫做呢赐予灌顶加持。那么如果是作为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密宗的这个角度，因为它这个是二观察序嘛。二观察序实际上本来是一个密法的一部一个序部的一个序言。如果是从不是从把它放在这个净土这里呢，引用净土在这个交流上净土方面的这个教义，如果把它放在那个密宗当中的哪一个序部的修法和教言当中来这样去把这段校正放到那里的话，那么这个次灌顶加持有可能呢，也可以呢理解为是真正获得灌顶的那个意思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懂得这个经教呢，它放在哪个场合当中，它就具有呢不同的一些含义。那么道友们在以后学习经教，要是能够懂得这些道理的话，全面的去看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好理解。那再讲到呢，说三摩地王经。中云，能人身相及庄严，何人行住坐卧时，意念能王佛陀尊，本师恒时住彼前。莲花生大师也说，我常伴随觉醒者，就是三摩地王经当中啊，他是这样讲，就是说，能人的这个身相啊，他是极为庄严的。那任何一个人他在行住坐卧，你看这里都是讲到，我们不可能说从早到晚呢都空得那么闲，然后呢自己闲在那里的话。又是有时间念佛，其实的话就是在，而是应该是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你的行住坐卧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意念这个能人之王佛陀的这样的一个主尊那么本师的话是恒时安住在你的面前，而对你进行加持和护佑的是这样。所以大家不要觉得阿弥陀佛离自己特别远。其实的话，佛陀的这个力量，他是不会，从佛陀自身的角度来讲，他是没有这样远近差别的那种，我们凡夫分别心的面前，他是没有这样远近差别距离感的。在这个问题上啊，其实还是有很多佛法殊胜的意义啊，我们是值得去探讨的。因为呢，大家要懂得，尤其呢，你们要了解，你像我们平时说到医师的问题啊，道友们总会觉得，哎呀，上师离我很远啊，因为上师在学院，我在汉地千里之遥的地方。但是实际上，你如果懂得佛的那种功德和自信，而你呢，能够相信具象的这个善知识呢，它是具有呢这个修正功德的话，那么它的这种力量就不会。给我们造成那种使得我们相续当中，使得我们这个因为距离感，因为这个距离远近的缘故而得不到这个上师的加持的这样的可能性。因为在佛的，大家懂得那个佛真正的断证圆满之后，他会获得法报化三身的这个功德，对不对？那么他具有这样的一种功德力，他的这个功德体现出来的威德力的话，在时间和这个距离感，在他的面前的话都会消失，因为这个是人所界定的一种概念。 那我们通过这个万物的一种生住坏灭的流动性而界定了时间。那么通过这个就是说是长短的这个距离的话，就界定的是距离远近。啊，界定的距离远近，但是心和心之间其实本身它是没有距离的，因为心本来不是色法。如果这个心呢，它本来是色法，那你说我一个东西放在东，一个东西啊放在这个东方，一个东西放在美国，那当然距离很远，两个也挨不着。但是心的话，它本来就不是色法，所以这个心，我们的这个作为修行者，作一佛和作为佛陀的话，他了知修行者的心意而恒时啊，只要你作一，我就会安住在你的面前来加倍你。这个实际上都是处在这个心和智慧的那种啊这样的一个特色上啊。那么佛陀的智慧，它是属于呢分别心断尽的一种功德圆满的一个相，所以它是不可能有距离观的，因为距离而障碍。加持，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们在学佛的过程中啊，这些见解还是要懂得一些。懂得一些之后的话，你就不会因为自己平时习惯性的这个分别念啊，那个佛在远，远在天边啊，我一定要找到一个近在眼前的上师，我才能够得到加持。其实这些想法本身就是对上师的自信和佛的自信不了知，才会有这些疑惑和这些想法。那你源于这种想法，又认为它是合理的，这样去修行的话，还是有一定的缺失的啊。我们对于阿弥陀佛，不要觉得它始终是一个看不到摸不着，好像是一个特别特别威严的、特别神圣的特别遥远的一个这个万德庄严的一个圣尊。其实这种想法，当然一个是从恭敬心的角度呢，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总觉得好像我是看不到、摸不着，一个说不清楚、道不明远远的在他方遥视着我的那种想法的话，其实也不一定。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佛的功德的话，它不会这个受到那种距离的一种限制的障碍，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关键的话，你的信心如果完全具足，那佛陀的话，他始终跟你是一种没有间隔的、没有距离的心心相印的方式，恒时加倍。我们对这一点要有信心。那同样的话，我们在依止上师的过程中，也要有这个信心。我们现在所学的是上师给我们教授的这一部《藏传净土法》。那么有很多道友到现在的话，可能都还没有，除了在视频上啊，在一些这个大学演讲的这些视频啊等等，那个就是等于是这个电脑上啊、电视机上面、电脑上面的话看得到、看过这个上师真人的话，有些人还没有机会见到，就觉得说是不是没有互相之间，其实还是属于不认识的一个状态。其实不用这样想，只要你的信心具足。那么你能你有这样的一个清净的信心的话，那么上师的加持恒时是安住在你的面前的，是这样的概念。那么莲花生大师也是这样说嘛，我会恒常的去伴随具信心者。那么具信心者肯定会祈祷他，对吧？那是说具信心者的话，是说对于莲花生大师具有信心。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具信者的话，那么莲花生大师也会恒常不离左右的，他不会累的哦。法身的自信是不会感觉到，像我们说啊，白天晚上不睡觉多心，这是不会有的。但是莲师他就会恒常的在这个不离开这个具信者的身旁，始终伴随着他，加持着他，而遣除他所有修行内外密的这些障碍和违约。同样，阿弥陀佛的力量也是具备这种能力的。所以关键的话是在于我们具不具信心的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己能不能祈祷的这个问题上，而不在于佛陀能不能够加持得到我的问题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见解。这个一定要有正确见解，千万不要觉得说啊，那上师离我那么远，我都从来没见到过，他老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弟子，那我怎么得到上师的加持呢？加持不加持的话，不在于上师能不能到的你的跟前，而在于你自己的信心具不具足。那他上师的加持永远的话都会是圆满的，而这一点我们要产生一种诚信力。所以整个世界其实本来也就是一个幻化的世界，真的也就是假的，假的呢也还是假的，它本来就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从真正佛教的理念来说呢，这个一切的万事万物皆因缘所生的法呢，它实际上都是如梦如幻如同呢这个空谷，如同阳焰，是显而无自信的一个体。所以说本身就是一个虚幻的一个自信，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也不用呢过度的产生很多的实质的分别念，这样反而呢障碍自己的这种修行，这样呢与这个佛陀或者上师心心相应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力量是这样的。那上师在这个地方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就是说如同100个人同时打开窗户， 那么都能够看到，同时看到空中的太阳，而太阳不会觉得自己特别累。那同样的话，在每一个成千上万的这个星神面前，只要你能够有信心，就像你自己把星星的窗子如果能打得开，那阿弥陀佛的话，它的这种太阳的加持力，太阳的光芒就能够照耀到你的房间当中，阿弥陀佛自己也不会累。而说我跑了这儿又跑了那儿，他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很麻烦的情况出现。那么，而且的话，你自己的这个新的这种心房就会充满阳光，就会得到照耀，得到温暖，得到一种加持和护佑，是这样的一个力量啊。所以这个比喻是非常形象的。那我们再看啊，因此呢，自己若能顶礼祈祷阿弥陀佛，乃至对阿弥陀佛升起一刹那的信心。则佛陀一定会以慧眼照见，以天耳明听，以他心通明知，以神足通立即来到他的面前赐予加持。这一段的话就是说到，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诚心诚意的这样去顶礼祈祷阿弥陀佛，哪怕是对阿弥陀佛升起只是一刹那的一瞬间的这个信心，那佛陀的话，他肯定就是佛陀的慧眼肯定是能够照见说啊，知道呢这个居信者在顶礼他，在祈祷他，佛陀的天耳肯定是能够听到你祈祷的声音啊，那个哪怕是你心的这种祈祷的声音啊，这个我们要宽泛的理解，不要觉得好像啊，那这样一说的话，那我是不是祈祷就一定要念出声？我们知道汉族弟子有的时候分别念特别的重啊，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分别念，所以每次讲的时候好像哪一点没有提得到的话，他就会又产生一个疑惑，又产生一个疑惑。其实大家对这些道理应该要有一个非常的宽泛的一种要有一点味道的。比较深邃的这种理解，不要想得很粗浅，好像我只有念出声，难道佛陀才能听得到吗？那如果念出声才能听得到，这个声音是一种色法生成的自性，那就好像这个很局限，好像我不念出声，佛就听不到，那佛的功德也不叫圆满了嘛，对吧？所以这种以天耳明听，他这个祈祷的这个声音的话，它还包括你心的这种声音，你在祈祷。这样的这个的话，那佛陀的话当下就能够就能够明了，而且呢以他心通能够明知，就是说以呢这个照见我们每个人心相续，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具有信心。那么当你具有信心的时候，他马上就能知道你对他是具有这个清净信心，他一定呢说是以神足通立即来到他面前。其实这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他是用这样的一种表述方法来宣讲。其实的话，佛陀的话，他的这个法身周遍于一切，他的法身本身周遍于所有的这个法界。那么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当下起信，当下祈祷的时候，佛陀当下就会在他的面前现前啊，当下在他面前现前，所以打破了我们平时所认为的这种时间感、距离感、空间感，其实它全部都是打破的。所以我们在这一点呢，要了解佛的功德和自信。那这种的描述啊，这样的一个慧眼啊、天耳啊、他心通啊、神足通啊，好像是啊，佛陀就啊，这个用耳朵听到了，然后用心明了了，然后用脚赶紧跑过来。其实这种描述的话，它实际上也是表示的是一种拟人式的那种拟人化的一种功德吧。其实的话，佛陀他是当下就能够知道任何一个居心者他的那个心念，那么只要他祈祷，当下的就会显现在他的这个面前啊，当下显现他的面前啊，没有任何的障碍。那虽然我们自己看不到，但佛陀却时时刻刻在关注着我们，犹如盲人面前有一位具明目之人一样。仅以意念佛陀，也可往生极乐刹土。那这一段的话，就是讲到，其实佛陀的话，他这个时时刻呢，就能够呢关注着我们这些有具信的这个修行人。只要你能够有信心，那么一定会得到呢佛的这个加持，绝对不会空耗。但是的话，我们自己就不一定能看得到，对吧？大家说，那我天天念佛，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阿弥陀佛，那就如同像盲人面前有一位具明目之人。那么佛陀能够看到盲人，而盲人却看不到佛陀，其实就像这个例子一样。所以说，其实啊，仅以意念佛陀，也可往生极乐刹土，就是其实你仅仅是意念佛陀的话，都是能够呢有因缘，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往生清净的这个极乐世界的，主要是靠心根啊。这里也是讲到这个心根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像这个说，盲人面前具有这个有一位具明目者，我在这里也跟大家稍许的再穿插一个非常经典的公案，可能很多道友也是听过的，就是当初这个无著菩萨，印度的无著菩萨，他不是到鸡足山修行这个弥勒本尊的时候呢，他修了整整有12年，对吧？ 那个公案是个特别经典的公案。当初呢，弥勒菩萨无住菩萨在修成这个弥勒本尊，他整整修了12年的话，连一个善梦都没有做过，整整12年。所以当初他曾经出现过几次退心，就是第一次好像修了有3、4年的话，他都一点那个厌相都没有出来，甚至一个善梦都没有起现，他心里也是特别的心灰意冷嘛，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修不成这个法，然后呢就动了这种想离世的念头，就下山。下山的话就也是遇到一个遇到一个就是这个实际上应该也是弥勒菩萨对他的点化，就是遇到一个老人，好像在一个老妇吧，在那个把一根铁棒一个很粗的铁棒在石头上在磨，在那个在那个把它这个一直在磨磨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说你磨这个东西干什么？他说，这个要把它磨成针的话，他要用针，他把它当针用。最后他就想说，那这个要磨到什么时候啊？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吧？这个太困难了，就是很粗很粗的一个铁棒的话，如果要磨，那个公案的具体内容，时间长了我都有点忘记了哈，有些细节上有可能有讲错的地方，那大家就不以我这个为主，回头你们可以看一下前行讲记当中啊，这一段就有一个叫。像是讲经里面有一段比较细的内容，你们到时候搜索的方式可以找得到。那后来他一看的话，他又升起了一种这种信心啊，就说一个世间人，他为了得到一根针的话，他都能够付出这么大的金钱，那我现在才修了几年，我就没有耐心，那这个应该是不合理的。所以他又转回去，又继续修，又修了3、4年的话，还是任何的念想都没有，任何的哪怕是一点点的这种善妙之梦啊，就是都没有。然后他就很沮丧，他又心灰意冷。又想下去，都下去的话，后面不是这个就是好像又看到又看到一个好像是一个人，他是用一根羽毛在一直在那个抚，就是有那个就好像把这个羽毛呢再去抹那个一个大石头，他也觉得这个人的行为奇怪，就问他就说他说这个石头挡路。我现在呢用羽毛要是把它一直这样去擦拭去服侍的话。就是去抹，就是去摩擦它呢。它慢慢的要把这个石头给它抹平了。他一听，他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也觉得，作为一个世间人的话，都有这种毅力，那我是不是应该还是要好好的去修行啊？他又升起一种信心，又去坚持修行。然后到后面还是没有成功的迹象，没有那种厌相啊这些。他真的是觉得绝望了，就觉得没有希望了。后来呢，就还是想了这个算了，就是打算放弃。结果呢，这个后面不是就又碰到一个是这种一个下肢残废的一个母狗啊，下肢残废的母狗，而且它的下肢上面呢就已经腐烂掉了，它那个腿已经不行了，残废的，而且上面呢肉都腐烂了，就上面还爬了很多的蛆虫。然后，但这个时候那个母狗还非常的这个就是有一点那种，这个母狗就比较凶啊。就很凶，然后对他呢还在狂叫，就是嗔心比较大。他看了之后，就对这条狗升起了一个很强烈的大悲心，就觉得这个母狗这么可怜啊，而且呢还嗔恨心这么严重，就升起一个非常严重的大悲心。然后后面呢就想帮他把那个这个身体上的那个蛆虫呢给它去掉，但是呢又害怕损害了这个蛆虫的这个小虫，所以就趴下去呢用自己的舌头去舔。这个时候的话，就他没有舔到那个狗的身上，结果就舔到地上。他一睁眼，这个发现呢就是万德庄严的这个弥勒菩萨就在他的面前。啊，就非常的庄严，就在他的面前现前了。哎呀，当时他心里面就好委屈，知道吗？当时的那个无住菩萨的心态，不是欣喜若狂，而是非常的委屈，就说菩萨呀，你真的是悲心微弱。其实弥勒菩萨另外的一个名称叫慈氏，对吧？就是慈悲的慈，氏的话就是我们汉族的这种姓氏的那个意思，比如说杨氏啊、王氏、刘氏，就是我们古时候用的，这是他的一个氏。我们的话。有时候呢，会把弥勒菩萨叫做慈氏，就是实际上他是，其中也就体现出来一点他的慈悲心非常殷重啊。那这个，但是无住菩萨就觉得，为什么我整整祈祷了你12年，你都从来不现前，你到了现在才来加持我呢？ 他就当时就心里都觉得说啊，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就说菩萨，你的悲心真的是实在是微弱，我祈祷了你这么久，你到了现在的话才现前。但是呢，弥勒菩萨告诉他的这个就是第一个开口回答他的话就是这样说的，说其实从你12年前一开始修行我的这个就是他不是一直在修行弥勒菩萨的这个本尊法嘛，就是你在修行我的这个法的时候，我就一直在你的面前。我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只不过是因为你的这个业障重，所以呢才看不到我啊。所以说，到后面的话，他是有还有一小段嘛，他是这样。当时尊者还不是很相信，就是弥勒菩萨告诉他说，是因为你这12年的修行的话，这个使得业障稍轻，然后呢，又因为你后面对这个，所以的话，你把我呢就看成了是那一条那个残废的母狗，然后的话。你又对他呢升起的这个大悲啊，源于这种大悲的力量，所以导致的话，你相续中的业障清净，才看到我的这个真身，是这样子讲的。那我们那一段的话，其实在大圆满前行里面，就是在好像就是用在那个发菩提心章节里面的这个是慈悲喜舍的这个悲无量心里面呢，还是菩提心后面的哪一段啊？就是引用了这个公案，是特别经典的一个公案。然后有一些在密宗的一些教研里面也喜欢用。这个公案为什么他后面这一小段，就是当时尊者听了以后还有点半信半疑，最后弥勒菩萨呢就说，你把我扛在肩上到街上去走一圈，你问一下街上的人，你就会相信我的话。然后呢，他就真的把这个弥勒菩萨呢扛在这个自己的肩上，然后就走到这个大街上去呢。他问所有的说，你们看到我的肩上有东西吗？所有人都说没有啊，说你肩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相对这个相续比较亲近的一个老妇人，她说：“我看到你的肩上扛着一条死狗。”她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道理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后面这一小段，有时候我们会在密宗当中就讲到这个心净国土净，包括这个万法本自清净的那些的话，会引用一些公案这里面所表达的某一层的那个深深含义。当然，今天在这里我们也不讲啊，我们不跑题，就说。我们把它用在这儿，就是让大家相信佛陀他是一定具有这种能力和功德的。只要你祈祷，他会恒时的关注着你。但是呢，作为我们自己的话，在业障没有清净的这个阶段当中，是可能看不到这个真正的佛尊。但我们心里面一定要相信，只要我祈祷，他一定在我面前；只要我祈祷，他一定会在我的这个身边，恒时护佑我。佛陀绝对不会远离一个向他祈祷的人。是这样子的，你们有这个信心就很好了。就是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公案呢，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一个这种实例很典型的实例。所以我们的话要有一个诚挚的信心要好好的祈祷这个阿弥陀佛，而且呢要相信，只要我祈祷佛陀，他一定会对我呢慈悲和慈悲的护佑，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如弥陀经中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命终时心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是。弥陀经当中所引用的一段原文啊，那弥陀经当中的这段原文是大家很熟悉的啊，因为很多道友的话都很喜欢念这个弥陀经啊，那么呢特别的经典。那对于这一段的话，就是我们相续中要有一个诚信，就是如果说我们作为这个具信者的话，他源于听闻到了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相续中升起这个清净信心并且呢这个。能够在一日乃至到七日之间一心不乱精进的去这个持诵佛的名号的话，那么阿弥陀佛在他临命终时的时候，一定会领着自己的这些圣众的眷属现在其前那么他在这个人的话，在命中之时呢，他的心就不会颠倒，就是到了临终，他不会那个出现那种迷乱，而呢就是即时即得呢，就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国土，是这样讲的。那其实这一段的意义上，我们懂得之后，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尤其像汉地的话，他有这个打佛七的传统，这个是非常好的。他这个就是依据于经教来的，所以他这种修法是有他的根据的。他不是说自己随便创造了一个自己杜撰了一个什么样的修法这个不是分别心出来的，而是什么依据这个弥陀经的这个校正，然后呢。 依靠他的这样的一种告诫，就是弥陀经里面的这样这一段文呢，就出现了这个汉地大佛持的这个传统，它来自于呢是这个校正作为依据。那你像这个我们这个学院内部每次是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藏地的这个秋天，九月藏地藏历的那个九月份九月一般都是9月18号开始的这个时间呢，也是源于这个就是有这个依据。其实真正的法会本来是应该是7天。它主要源于也是佛陀的经教里面所讲的，若一日乃至于到若七日，在七日当中精进的念持诵阿弥陀佛的，它是念阿弥陀佛的心咒为主。但是的话，这个因为呢，就是为了保证它的那个念咒的这个数量能够保证圆满，所以就加念了一天。那增加念一天是这样的缘故，所以成为8天。实际上，它的依据同样是来源于经教啊，就是说若一日乃至到若七日，一心若不乱啊，这个精进念佛的话，其人到临命终时呢啊，阿弥陀佛即圣众就会现在他的面前，而他自己呢会心不颠倒，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本身就是净土法门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修法。那所以呢，我们在座的道友自己呢。这个现在当然说你们直接有那个打佛七的这种机会的话，就是不一定说经常会有啊，就是毕竟平时工作发心都是比较忙的。那这个方便的时候，如果以后有机会，首先的话要先听闻净土法门的这些道理，你懂得了怎么样发心，怎么样观想，怎么样去圆阿弥陀佛，升起信心等等等等，他的这些道理，修行当中容易出现的歧途是什么，然后要避免的一些关键点是什么？然后平时的话，自己集资进账方面也要注意。然后呢，要学会发菩提心啊，这些方方面面懂得。有机会啊，如果有机会能够呢，在7天当中以像这个汉传佛教这样打佛七的这种方式啊去圆取在那个打佛七的过程当中，不要老是去找感觉，不要呢去执着厌相不要呢看到别人啊说我看到佛了，然后自己心里面就着急了，哎呀，我已经念了6天了，我为什么什么都没看到？其实不要受别人的影响。而是在你的信心上，在你的菩提心的意乐上，在你的如理如法的修行上面，一心清净，好好的祈祷。哪怕你7天打佛下来没有任何厌相，但是的话，你要是能够做到这个诚心诚意，具有一个清净信心，好好的去这个祈祷慎重的话，在你临命终时的时候，肯定会心不颠倒，然后直接呢，这个就是获得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果法。因为要相信佛的这个金刚语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如果有因缘是可以呢这个去参与这样的一种共修的一种修行，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法型。只不过呢，有的时候要确实先要文思好了好一些，就是你先懂得一些文思道理，在修的过程当中，不要目的是为了想要见到这个佛，想要梦到佛，想要看到什么焰相，想要看到什么莲花呀，什么金光啊，什么这个那个的才去修。这种的话，其实都不是修佛的目的嘛。你早就忘了，我是为了度化众生，我是为了利益众生我是为了这个我的那种宏远的目标而去打这个佛七或者念这个佛。你实际上就是为了求神通，求看到焰相，求人家，希望人家能够。就是我一旦看到了，就还是说明我的修力不错嘛。在这个众人面前，那么多人的这个当中的话，我是个很出色的等等。其实它就有好多的杂染这个就不是很方便了，这个也不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在修行上可能反而就变成了一种障碍，也不好说。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首先懂得修行的这种这个道理。然后呢，自己呢，就是不要那种有那种好求那个神通啊、功德啊、相值啊，然后这个好大喜功的一种想希求一些修行的好的名声啊等等这些因缘的话，就老老实实的去念佛是最好的。其实，在那个时候，你也能看到自己的一个修行的状态，你会发现自己的心原来的话，在学佛上面也会有这么多的执着，这些其实都是要断除的，那都是要断除的。那再说到呢，后面的话就是讲到但是这个修法真的很殊胜哦。这个修法的话，它不管是汉传还是藏传， 它都是依据于经教而来的。藏传它是那种法会的方式共修，汉传这种打佛七的传统的话是绝对有经教的依据。只不过呢，我们自己在修行的时候要注意如何去避免呢，在修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违品，怎么样去把握自己的心态，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哈。那么后面我们再来看呢，它有一段很殊胜的公案，就是说往昔呢。在那个和尚是在这里还提到一些啊，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贪执财产啊等等这些啊，就是按照传承上师的教言的话，这个时候就是你在临死前呢，你就要观想，我把所有的这个财产呢，这个供养给阿弥陀佛。这个如果这样观想，就是主要是心里面就说这个东西不属于我的了，真的不属于我的啊，不是说假的，我只是观想一下，其实还是我的，真正的不属于我的，就是你一个把这个全部放下，那么一般在重音的时候，它就会没有什么障碍，还是讲的。那么这个中间还提到那个《宋高僧传》当中释案禅师的这个公案，这个公案我也觉得特别感慨，人人都喊自己想求往生，但是真正的到了跟前，谁愿与我同行的时候的话，没有一个人肯。就是他心里面其实还是会对有这个娑婆世界有很多牵挂的地方。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好厌烦呢，我好想往生啊，我特别厌烦这个轮回啊。那是他遇到委缘、遇到痛苦的时候了。但是的话，同时他心里面对轮回的很多的那种方方面面，他还有好多的执着，他没有放得下。所以真的说啊，随缘跟他走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人肯弃，只有一个小孩子跟他小沙弥跟着走了，那真的就走了。所以这一些公案还是比较有特色啊，大家看的园区这些公案，自己的话要。比较细的方式呢，要反观自心，真的愿意离开轮回吗？对轮回真的没有什么牵挂了吗？真的是说走就可以走了吗？如果说突然一下子说啊，我现在的话就要去往到这个清净刹土，那么就永离轮回的话，你对轮回的这一些，你确实能够放得下吗？是不是还觉得，哎呀，那我提前还没有准备好，我最起码要把什么安顿好的话，我就自自在在的走，我愿意走，但是我还要把这些要安顿下来，要有一些事情该交代要交代好。其实的话，这些其实都是属于你牵挂的地方。那我们说。这些当然我们只能是用一种观修的方式来反观自心，但是这个公案的话确实极具特色。那我们真正要实际去行持的话，是通过一生的这种修行的努力，让自己逐渐逐渐的放弃、放淡啊轮回的种种琐事、轮回的贪执、轮回你还放不下的这些地方。那么你在临终时才能够自在的往生，否则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你的牵绊。到了临终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往生的障碍，就走不了，就很可惜啊，很可惜呢，对，或还是堕落在轮回当中啊，永无出期，这个是非常麻烦的。那我们再看呢，最后有一个公案啊，就是说往昔这个。佛在世时，即孤独长者之女呢，嫁给了边地的一位国王啊。那里呢，只有外道而无有呢僧众等殊胜的福田。于是呢，他面向舍卫城方向，观想呢圆满正等觉佛陀，并诚心祈祷。结果佛陀及其眷属瞬间降临在他面前。那对于这个公案的话，就是上师在这里呢，说是这个说及孤独长者的这个女儿的话，嫁给的这个他生意上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应该是满财长者的这个孩子，对吧？就是不同的这个经典里面可能描述的这个公案不是特别相同，那么大致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就是也是说到后来的话，这个就是因为他是在边地嘛，有地方也比较遥远，而且那个地方呢没有佛教啊，没有佛教，所以有些经教里面说是嫁给了一个边地的国王。有些的话就是说嫁给的是一个就是那个满财商主吧，也是一个商主的这个儿子啊，就是他这个这个有些公案里面说是在中印度的一个城市吧，叫做福增啊，那么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啊，他这个商主好像是末舍王吧，儿子叫这个叫一个叫什么刘寿啊，叫这个什么名字啊，最后的话就是把他嫁到那里去了。结果他自己的话就是远距离的这种方式呢，遥向啊面向这个舍卫城啊，心里面虔诚的祈祷佛陀啊，结果呢佛陀和眷属的话就直接现前在他的面前。那么这个公案的话，其实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它凸显到的几个问题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任何一个修行人，只要你具有一个清净的信心，如果你的信心坚固，你一定是能够没有任何障碍的得到呢佛陀的这个佛陀面临到你的面前的这种加持，你是能得到，只不过你自己看不到而已，而不是佛陀远距离的加持。 那第二个方面啊，能够了解，对于佛陀来说，对于他的这个角度来讲，在他的这个面前真的是没有远近距离的，没有时间差距，过去现在未来，在佛陀的境界当中是打破的，在佛陀的境界当中是没有远近距离的限制的，佛陀具有这样的能力啊，能够在一瞬间必定能够呢去啊这个加持无量无边的对他有信心的这些具象的啊具有信心的这些有缘众生，佛陀能够恒时去加倍他们。所以这个公案就给我们的这种警示的话，我们要对佛的功德要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这个正确的了解，那自己在念佛的时候就信心就会比较好，就说哎，我要念了佛，其实我看不到，但是呢，我的面前佛陀已经现到我的面前了，而不是光是我眼睛看到的这张唐卡，不是我眼前只是看到的这个图片，佛陀就在我的面前金光闪闪，只是我现在没有见到而已。就像无住菩萨，他一直祈祷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一直在他的身边，但是他没有看到而已，只是没有看到，是这样子。实际上的话从来没有远离过他，那我们对于这个念佛肯定的话会有一个比较清净的依乐，这也是呢他的这个公案啊，这是一个。那再有最后一个公案说，又如呢一位具信心的愚人公布觉沃奔啊，引请拉萨的觉沃仁波切到家中做客，结果呢觉沃仁波切真的亲自前往了，因此一开始以信心意念佛陀十分重要。这段公案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精彩有意思的公案，你们如果也要想这个比较细的方式去看的话，其实可以去看一下在大圆满前行一指善知识啊，一指善知识的那个引导文里面呢，其中就有这样这一段的一指善知识里面是弥勒日巴尊者、那罗巴尊者和长地菩萨的公案，我好像说错了吧，应该是皈依的章节里面，一个是老夫以狗牙而成就，还有一个好像是公布奔的公案在那里面有啊，在那里面应该是在那个里面有吧，就是说觉沃奔的这个觉沃奔的公案是在皈依里面，好像你们再查一下吧，我的印象里面不是在一至三至十就是在皈依章节，好像就是这两个内容当中有好像是体现的，对，应该是在皈依里面它体现了一个信心的问题的印象，因为皈依的话它的核心就是信心嘛，有信心我才愿意归头，所以皈依的基是信心，是从那个角度来引用这个公案来说明的。那我们说其实这个公案的话上次在讲课的时候就讲的比较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确实很喜欢这个公案，它这个特色就觉得怎么说呢，这个公布奔了，它本身叫做公布奔，但是因为它这个公案呢，它曾经这件事情啊就是特别的这种殊胜，然后脍炙人口啊，整个藏地的各个教派都知道公布奔，然后所以呢就会大家会尊称他为公布觉沃奔，那就是把这个合在一起。为什么呢？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像缺根筋的那种人啊，就我们汉族人的话，你缺根弦呢，你这人这个就是没眼色，他根本就没有眼色，其实是这样，他跟正常人的想法还是有点区别的，他这个缺根弦，但是的话他的特色就是真的那个信心很亲近，就是他当初因为对每一个藏族人来说呢，去朝拜这个拉萨觉沃佛的话是他们的最大的希望啊，就像我们每个佛教徒都很希望呢能够这个去到这个印度金刚座去呢朝拜佛陀，当时呢在这个菩提树下这个证悟觉悟的那个这样的这个圣地嘛，这是我们也是每个佛教徒心相许当中的一个圣地，一个向往。那其实藏族人朝拜拉萨觉沃佛就好像就如同像朝拜这个印度金刚座差不多啊，就他们一生当中最大的愿望，他再穷啊，有很多你发现这个藏人他是步行走路过去的，有一些的话是三步一磕头的那个三步一拜的方式拜过去就好几个月，甚至于有些能够走到上年头的这样的这个甚至会发现有一些藏族他在这个路上就直接就实现圆寂了，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是在朝拜的过程中就圆寂的这种方式都有，他们非常的虔诚，所以那是他们心里面的一个梦想，一个一辈子当中最大的愿望。我一生当中过得穷也可以，过得富也可以，过得好也行，过得不好也行，但是只要能够去朝拜这个觉沃佛的话，他就很满意了，就是他觉得一生的愿望他这个最大的愿望就得到满足了，是这样的。那么他也是就说要去朝拜，那就要去朝拜，但是他这个人真的选的感觉好像就像缺根筋一样，实际上是个不是 不绝对不是那种好像正常很聪明的人这种啊，肯定是个很比较特爱、比较愚笨的这种相状。但他的心目当中，他不清楚啊，他以为拉萨的觉沃佛就是一尊啊非常慈悲的一个善知识啊，是一个很好的、很慈悲的一个上师，所以他就跑去了。之后呢，他看到了这个。觉沃佛像啊，就是那个塑像的时候，他也认定了，就是当他历尽千辛万苦，他终于来到拉萨，他还是认定的，就是这个大昭寺的那个觉沃佛像就是一位很殊胜的善知识。所以呢，他说啊，我赶了很多天的这个路，我今天终于见到你。然后当他看到那个一般佛像面前啊，都是供养的这个酥油灯和那个糌粑做的这种神修嘛，就是食品，是作为当做五供之一的那个方式，就是然后灯香花幔啊、神修等等这些，就作为这个水啊五供的方式呢来供在供品上。但他的眼睛里看呢，他就觉得说这个觉沃仁波切的话，他这个这个糌粑做的这个食这个这个神修的这个东西呢，肯定是吃的饮食。然后这个酥油灯里面的这个油呢，肯定是他为了这个蘸这个糌粑团的这个油脂食用才用的。那为了让这个酥油不凝固才点灯，他不觉得说这是供灯，他根本就没有文思不识字的那种。老人嘛，这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老人，然后也不识字，然后那个时候古代的时候是没有信息发达，也没有任何的什么电信啊这些，他不懂得任何道理，所以在他心里面想象的，就说觉悟佛呢，他他们都是他们的一种渴求，但他以为这是一个善知识，然后看到这个佛台上供品的这些东西，他也不知道供灯的话实际上是增长智慧的，那个供灯的油是不能吃的，他根本。就不懂，他认为什么？他按照他的习惯认为是糌粑肯定是吃的嘛，然后酥油的话是蘸糌粑吃的啊，糌粑蘸酥油，然后为了让酥油不凝固，所以就点了灯加热，它就不会凝固啊。所以呢，觉沃佛应该是这样去吃，那上师这样去吃，我也应该这样吃。然后他就把这个糌粑呢蘸上那个酥油灯里的酥油就吃，吃完了之后他，因为觉沃佛像他始终是带着那个微笑的，他还认为说上师啊，我觉得你是个很好的上师，为什么呢？你前面的贡品被狗叼走了，你也不生气啊？就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吃了你的贡品，好像你也没有不高兴啊，你的酥油灯迸飞春动啊，你好像还是很开心，你这么慈悲的，你真的是一位很好的上师啊！我现在就转绕你几圈，然后还请他说啊，你能不能帮我保管鞋子？就是藏族人的这个习惯呢，脱鞋是一种恭敬的象，所以他就认为啊，我要转绕你的话，我要把鞋子脱掉，就像曾经佛陀在世的时候。你像这个脱鞋右扰三匝啊，这个偏袒右肩，就是把这个右肩呢袒露啊，这种的话都是代表的是对最尊敬的那种表示啊。这个右膝着地，就是这个跪在地上的那个，就是他最尊敬的，对于尊贵的这个对敬呢做的一些表示。所以他也是觉得哇，我要光着脚啊，脱掉鞋子呢，恭恭敬敬的转绕你，那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的鞋。然后他就脱掉自己的这个臭鞋呢，还放在这个觉沃佛像的那个佛台上面，就说啊，你帮我看着鞋，我呢要转绕你。结果呢，这个时候香灯师回来以后就看到啊，贡品也被吃了啊，供桌上还摆着一双脏鞋，他就很生气啊，拿着鞋就要往外扔。一般人正常人的眼睛里面觉得这是不恭敬的行为，对不对？但是的话，这个在工部奔的身上，他就变成了一个最亲近的行为啊。所以这些公案是非常有特色的啊。你包括那个我们大家也比较可能有些比较了解，稍许了解一些藏地的这些这些传记的一些道友的话，知道那个我们还很喜欢提，也是在前行里面提过很多次的这个奔公家的话，他是以前是一个强盗嘛，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土匪。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呢？这个藏族人家里面小孩哭，晚上不睡觉一直哭，那么只要说一句啊，你不要哭了，奔公家来了，那小孩真的呢就不哭了，就是他非常的凶猛啊，所以所有人都怕，甚至有一些这个人家开玩笑说啊，奔公家来了，就有那个妇女啊吓得这个就流产的那种情况就会出现，所以。 这是以前，这是他的身份。后来的话，他这个也是被具象的这个有缘的上师调化，他就学佛出家了。出家了之后，他的修行又特别的勇猛，真的是一个大根性的人啊！就是这个迷茫的时候的话，在家也是做一个土匪，也是很凶猛。然后出家修道的话，他的修行上面很凶猛，是这样子啊。他真的断自己的烦恼断得很彻。当时也是有一次是。哪一个公案就是说，好像有一些施主吧，想来拜见他。当时他为了，因为知道施主要来，所以就把自己的佛台弄得特别的庄严啊，干干净净。后来他在收拾的时候，他突然反应过来，说：“我说我为什么？我平时好像也没有这么勤快的，天天去打扫佛台。我今天为什么这么勤快的就想要把这个佛台一定要搞得很干净呢？”他仔细的反应，想想自己的这个心态。发现的话，是因为自己心里都知道这个施主要来，所以为了取悦于施主，所以就把这个佛台收拾得很庄严。他一发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发心和这个念头的话，就抓起一把那个香灰啊，抓起一把灰就撒在这个佛台上啊，再不管它。然后施主来了之后也不动它，就让施主也看到哇，这个上师的这个佛台上脏脏的，一把灰撒的上面啊，全部都是肮脏不堪了，就是。当时的话，阿底峡尊者就赞叹嘛，说在整个藏地所有的贡品当中，崩公家的这一把灰是最殊胜的。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公案，我们敢不敢往佛台上撒灰呢？我们依旧不敢撒，那个具有很大的过失。因为什么是撒灰呢？在藏族人的习惯当中啊，如果一个人啊跟另外一个人，他这个对另外一个人特别的，就是鄙视他。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不好的、最不好的人的时候，他会往他身上撒灰，就用这种动作来表示，就是我认为你是一个最坏的人，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撒灰一般是不敢做的啦，但是撒灰是对别人一个最大的一种侮辱和藐视的那个蔑视的那种态度。但是他往佛像上撒，对吧？他往佛台上三宝所依处撒。但是阿底峡尊者是这样赞叹他的，为什么呢？是源于他的那个发心。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工部笨的这个公案的话，实际上你说你把这个贡品的这个食品，还有酥油灯的这个油自己再用吃了，这个本来就是不恭敬的行为。本来按理说这种就属于是这个就还会犯盗戒呢，按道理来讲的话，它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么再把这个臭鞋子放在贡品上，你这个罪业，你肯定就没有希望能转生人天善去了。但是的话，对于落到工部奔的头上，他没有过失了。那我们敢不敢把自己的鞋子往佛台上放呢？你即便看了这个公案，即便心里面想着说啊，我对三宝带着个清净的信心，所以我现在把我的臭鞋子往佛台上放，你敢不敢放呢？你肯定不敢放。你一想就心惊胆战，你还是不敢放。所以我们要明白呢，这个就是说，像这些公案，它主要体现出他相续当中那颗非常清净，绝对没有丝毫的那些其他的这种杂染分别念的。但是我还是建议，因为汉族人的话，你们大部分人也不可能像觉罗奔这么特的一个少缺根筋的那种特色。然后心里面明明也知道，你又不像这个老人，他根本不懂这些道理，他不知道鞋子往佛台上放是有过失的，他只是单纯的想着说我要赚饶你。你帮我看一下鞋而已，他没有这些分别，没有其他的说佛台上放不清净的东西是要堕落的这些故事，在他脑子里都没有这些概念。那我们如果已经有这种分别，你还要硬这样放的话，可是会沾染过失的哦。你别说我不想不想，那个是你自己骗自己了，这个肯定还是有过失。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学公案的话要学得聪明，要知道哪些地方的话是给我们要启发我们的，给我们给一种修行上的引导，哪些地方是不能够生搬硬套的，人家这样做你也去这样做，那人家到时候就解脱了，你的回头堕地狱了啊，这个可是。要这个把握好一个中道的分寸啊，做事情不要过激。那么要明白公案里面给我们讲的是体现出他的那种纯净的信心的问题，而不是呢去莫名其妙去学他的这个行为的问题啊。在他的身上这种行为没过失，在我们的身上这种行为一定有过失，不是随便就能够学得来的啊。这一点先提醒一下。那么当时这个不是过这个相当是不高兴啊，正准备扔鞋的时候，觉沃佛开口说话。你想嘛，本来是一个塑像的佛像， 他能够开口说话，从正常人的角度来讲，也会吓一跳哦，也会吓一跳。当时相当是真的吓一跳，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工部奔的话，肯定是一位大德吧？能够感召的佛像说话的话，那当然是一位大德。结果等到工部奔啊转扰完回来一看的话，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连字都不认识的一个老头子，就是说这个老人。工部奔的话，他还是一个很清净的心，他把这个佛像的话就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上师，然后他就说啊，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上师啊，那你明年能不能来我家做客？来我家的话，我宰一头猪，你看呢，圆了这个佛陀杀身，请佛吃肉啊，然后呢，我会酿上最好的青稞酒等着你啊，请佛喝酒，看起来都是不清净的，对不对？但是佛陀呢说可以。哎，佛是这样回答他的，就是这个事情，我们看起来，你们不要把它当成神话故事哦，当成神话故事，实际上是你自己对于佛法不诚信导致的。其实的话，它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它是真实的。为什么呢？源于他那个清净的心性，他心相续当中同样不知道啊，这个杀猪是有过失的。喝酒是佛陀所遮止的，他是不懂这些道理。他认为，按照藏族人的这种传统的习惯，贵客来了会给他奉上青稞酒，这是招待贵客的。然后呢，给他吃这个，这个就是，说，因为藏族他属于游牧民族嘛，一般家人不来客人，他们自己平时也舍不得，这个天天的这个杀猪宰羊吃吃肉，这个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他是无法承担的。那么只有来了尊贵的客人的话，他才会杀猪宰羊，所以他从。把这个觉窝佛当做一个最好的上师，他最尊敬的人，所以他说我宰一头猪供养你酿青稞酒等着你，请你来呢吃酒喝这个叫什么吃肉喝酒，这是在他的心里面，他认为这是我对觉窝佛最大的一种恭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还是有愚痴的，对不对？你不了解道理啊，你用这种非法的这种供养来供养佛陀怎么行呢？但是在他身上，为什么佛陀又答应他？而且的话，我们也知道他不会有过失呢，就是因为他心里头其实并就是完全清净的那个发心所导致的。他这个就是说，虽然这个行为上面其实是不如法，但是的话，那种信心就能够获得佛的加持的意思。所以这个佛像开口跟他说话，并且同意了他的邀请。然后到了后面的话，他又没有说什么时间了。到了后面，他跟他的妻子，我觉得他跟他妻子都是一对儿啊，都比较像。他说我已经邀请觉沃仁波切来做客了，但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你经常要看看他，到底来了没有啊？他的妻子也相信，妻子也是很简单、很纯真的那一种。然后有一天，妻子在河边打水的时候，这个水中显现觉悟佛像。这个妻子当时就想起来丈夫说的话，就在怀疑说："哎呀，说水里面有一个人啊，说是不是你请的客人？"就是你我们在旁边人看，觉得哎呀，这个妻子看他这个夫妻这一对儿都比较特，这个。想法都跟一般正常人不一样，对不对？但他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工部波一听呢，就跑过去看啊，真的看的是显现的觉悟佛像。他就认为呢，这个亲爱的上师掉到河里了，所以有时候你从这里面能够体现出，其实你从换一个角度，如果是换一个汉族的道友，或者说换一个分别心比较重的人，就说哇。上师不是具有圆满功德吗？难道还会出现这样的失误，连走路都会看不清楚啊，不小心还栽河里，这个不是一般凡夫人才会犯的过失吗？可能我们心里头会产生种种的分别，但是在他的心里面，他的上师掉到河里面，他就是会掉河里，因为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这个就是看走路没小心，没注意路上有坑，结果呢，这个一不小心就栽河里去了一个，这样的一位，而且在他的心里面同样是他最恭敬的好上师，他是有可能会有掉到河里的机会的，所以他也没有生什么邪见，说你既然具有功德，为什么会掉到河里呢？居然会连路也看不清呢？这种凡夫人才会犯的过错，在上师的身上怎么会发生？所以我讲这些意思的话，就是你们再重新审视，我们有的时候在评判上师，或者在分别上师，或者在认定自己的这个上师有没有功德的时候，你这个有些人会说："哎呀，既然是上师，为什么会有病啊？"那说明他上师中有业障嘛。 既然是上师的话，为什么他，这个会判断失误啊？那判断失误就说明他不是变质啊，他的智慧不圆满嘛。那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分别，对吧？那走路的话不注意路，这个也是一种过失啊，所以才会不小心掉河里去喽。那这些的话，但是你看工部奔的这种心态，他丝毫的那种不清净的分别都不会产生，只是唯一想到，哎呀，不好了，上师掉到河里去了，奋不顾身的跳到河里去把上师救出来，这是他唯一想到做的事情。然后呢，结果真的把上师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就请他去，请他去的话，上师不是在讲经里开玩笑吗？说可能这个觉悟，我想的，我真的要是去了他家，他就会杀猪宰羊啊。这个会造业的，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说我不去俗人家，于是融入到一个大石头。那么现在的话，就是那个石头呢，叫做觉悟石，那条河叫做觉悟河，具有加持力。这是具有价值，而且呢，对于藏族人来说，就是如果实在是到拉萨朝拜不了这个觉悟佛，因缘还没现前，那么他去这个石头河的一条河，他们会呢就是会得到呢等同于拉萨觉悟佛的相同的那种力量，就是加持力，所以信众们也经常会去朝拜的。那说到这一个功德就是意思就是说，关键的话，这个公案，它特别的具有一些特色，那么主要的话，你们要掌握它里面的一个核心，是源于工部奔他的一个非常清净的极为清净的一种这个信心，所以得到了觉悟佛的加持。而且的话，在我们眼睛里看来，这个觉悟佛到现在还是一个佛像，是一个用一个无情的东西呢造作出来的塑像出来的一个佛像而已，它是一个无情法，不是一个真的人。但是的话，他却在工部奔的那个清净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他的这个面前跟真正的上师完全没有什么样的区别。所以说，我们能否得到三世诸佛的加持，能否说比如说你的面前摆了一尊你很喜欢的庄严的佛像或者照片，你是不是能够得到跟这个对他做祈祷，是不是能够得到如同真佛一般的加持？关键点是你自己的信心到底有多大。如果说信心清净，信心非常的这个清净强烈，那么你得到的是与真佛的价值绝对没有任何区别的，那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今天这堂课就辅导到这里。
苏伦的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贝扎南潘谢将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智普贤慧心亦复燃，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唯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